们请你站起来好不好？教会预备了一份很可爱的礼物要送给您。好，我们现在请母亲们站起来。教会诚心诚意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你们的祷告，拿到的姐妹们请坐下，还没有拿到继续站立，这样大家就知道谁还没有拿到，赶快把礼物送到您的手中。谢谢教会的同工细心的预备这个母亲节的礼物，也谢谢这几位弟兄哦，代表我们所有的母亲的儿女们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爱是一条生命的长河，这幅画呢是我在4年前到巴黎出差开会的时候，我就到了罗浮宫去，我花了一天的时间，直到关门了，警卫赶我走了哈，我才离开。因为在那里有看到非常多举世闻名的画，哈，还有雕塑，还有各种的艺术品。在人类的文化里面，最多歌颂母亲的是诗歌、绘画还有雕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整个13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15、16世纪，整个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的艺术，好多都是在画圣母跟圣子，有没有注意到？哈，那我们下来再看一看哈，下面还有一幅画。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这个叫做圣桑，是1497年米开朗基罗所做的。那这个呢，是我在2003年9月底到罗马开一个世界会议的时候，我特别就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一个人清早的时候，我就走过圣彼得大广场。对面的隧道，我一个人到了圣彼得大教堂，因为观光客都是一群一群的去哈，但是我觉得到这样的一个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抱着庄严肃穆的心情，所以我就一个人大清早去了，然后我就开始看，我就看米开朗基罗的耶稣升天像，我就这样看看看，一直看哈，哇，真的太美太美了，而且很感动。然后突然间一转身，哦，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雕像，比我还要高，还要大，是人的这个大小的雕塑，大理石刻的，就是这个圣母痛子像哈，玛利亚抱着从十字架上布满了钉痕、已经断了气的他的爱子耶稣，在他的膝盖上，我就看着他的脸。我当时看着玛利亚的脸，看着耶稣基督那个身体，已经死去的身体，我站在他的面前，眼泪就开始流掉。我在录影，我哭到我没有办法录影，因为我的手一直发抖，我一直旁边都是游客，但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站在这个作品前面，我就是一直掉眼泪，我没有办法，我就是只要忍着我自己不要哭出声，就很具体的让我看见一个母亲把这个在十字架上死去的耶稣抱在膝盖上的那个哀痛，但是里面也看到那个玛利亚的脸那么样的宁静。那我更佩服的是米开朗基罗做了这个旷世的作品以后的时候，他只有23岁。我在想，他还没有，他一生没有结婚，他没有孩子，他怎么样能够明白玛利亚的这个爱呢？其实是有原因的， 我想圣经透露了很多很多关于玛利亚跟耶稣之间的关系，他们母子33年半的爱，母子33年半的感情，这当中的点点滴滴，圣经虽然描述的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但是你把它串起来，你会看到这两个母子，这个很特殊的母亲和这个既是神又是人的耶稣，从他的受孕一直到他在十字架上为人被钉十字架，在那里断了气，这对母子之间在这个生命的长河有多么多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其实我们要从第31节开始看。31节就是说玛利亚，我们看这幅画哈，这也是我拍的，这是在罗浮宫的时候有好多幅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画，我最喜欢的这幅哈，所以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玛利亚的手上有什么？圣经。玛利亚在那里读经祷告的时候，天使向她显现，天使跟她说，恭喜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所以玛利亚就在那里，哎，怎么会有天使向我显现，他要向我说什么呢？他说你将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更是讲得清楚，耶稣的意思就是说，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把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就是救主的意思。玛利亚当然知道耶稣救主基督是什么意思，因为她是一个近前的女子，但是她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然后天使就跟她说，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他要将要出生的圣子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玛利亚就说，好，我情愿，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句话我们看起来觉得好简单哈，其实这句话是一句不得了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旧约的律法，一个女孩子，如果一个犹太的女子未婚就有性行为甚至怀孕，按照律法是要众人拿石头把他打死的。所以这句话玛利亚这么平静的讲，若不是有极大的信心，若不是她是一个顺服神的女子，她一定说不要，因为这是关于生和死的。但是她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接着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在路加福音2:17-19这样说，天使就讲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带领多人得到救恩，蒙神的喜悦。玛利亚听了这些话，把这些的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们作为母亲就可以明白，当你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或者出生之前，你可能为他祷告，你可能有为他起名字，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孩子整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就会想我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非常好奇，对不对？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每一次过生日，每一年的3月5号之前，我就要想一想，哦，我的孩子1岁了，他的身心灵的发展是不是符合一个1岁的孩子应该有的，哪一些是更超前，哪一些是落后，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要有个评估。所以玛利亚是一个很顺服神又很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他把这些事就放在心里了。此外她也是一个敬畏主的母亲，路加福音2章就说到，当孩子出生以后，她非常的尽责，她和她的丈夫约瑟很尽责的按着圣经的教导，第8天就把孩子带到圣殿里面去，在那里受割礼。在那里受割礼的时候呢，这幅也是个名画哈，都在罗浮宫里面。那这个西面就跟她说哈，许多人要兴起又要做这个孩子，许多人要兴起，但是呢也许多人要跌倒，所以呢他也要成为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而玛利亚，你这个作为母亲的，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如果你是玛利亚，你生了这样的孩子，你知道这个孩子是个特别的人，是神的儿子，你的心情是如何呢？你知道你前面的道路是会怎么样？所以玛利亚把这一些都放在心里。接着呢， 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就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还有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到玛利亚是一个敬畏主的母亲，她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人，所以呢她好好的教导他。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到今天仍然如此，犹太人是一个母系 社会哈，如果要查族谱要查母亲那方的哈。那父亲有属灵的权柄在与全家祷告过节读经，但是呢母亲却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天来把犹太律法把圣经的话教导给儿女。我从前住在新泽西的 East Brunswick 这个镇上是犹太人的镇，所以呢我就看到我周围的邻居啊，又发现犹太人的妈妈不上班的啊，学校什么活动他们都去，为什么？因为他的家里负有重任，所以犹太人的妈妈通常近前的犹太人的母亲是不上班的哈。那我记得我的孩子出生以后啊，其实出生以前吴牧师就跟我说了，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好好的教养他。所以希望当孩子出生以后你就放下你的工作，自己在家做一个全时间的母亲，好好教养孩子。所以我的孩子出生四个月我就辞掉工作，一直亲自带他，一直到他三岁上幼儿园。好，那中国人说三岁定终身，其实我们的文化跟犹太人文化是很相近的哈。那盼望我们作为母亲的，即便你不能够全时间在家做母亲，也要按照神的话语敬畏的态度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哈。那所以呢玛利亚尽了很大的能力来教养耶稣。那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三十岁了他是个木匠，然后呢大家听见他讲的道那么有权威，他对圣经那么熟悉哈，他们就有个疑问，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弟不是叫雅各约瑟西门犹大吗？他的妹妹不是全都在我们这里吗？那么这个人从哪里得到这一切呢？这是很好的问题。耶稣有四个弟弟还有几个妹妹，这么大的一个家庭，又是木匠中产的家庭，你可以想象玛利亚这三十年是多么的日日夜夜认真的教养耶稣和他所有的孩子们，以致到耶稣三十岁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听见他讲圣经就讲，这个人从哪里得到这一切呢？这个人从哪里得到这一切？答案在这里。十二岁的时候，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节说，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把米斯巴就是说男孩子的成年礼，今天是十三岁，圣经那个时候记载耶稣是十二岁，可能他特别早熟哈。那其实把米斯巴是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才在犹太人当中形成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其实就已经有看见这样的习俗。在犹太文化里面，一个男孩子十二岁就成年了，好像我们中国文化男孩子十五岁就要行那个沾的礼，有没有？古代男孩子是长发嘛，十五岁以后就要束发，就一个头发要绑在这头顶哈，然后一个簪，这个是女孩子十六岁及笄，十六岁女孩子可以把头发绑起来，就要戴上那个笄哈。那犹太人文化跟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十二岁就已经是成年。那今天如果你认识有机会到犹太会堂或者到犹太人或到以色列去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下，在哭墙的旁边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举行成年礼，就是那个法米斯法。成年礼的时候，男孩子长老会堂的长老要帮你披上一条白色的有蓝边的巾，这个巾是祷告的时候用的， 然后呢额头上还有胸前要绑上一个袋子，袋子上有个小盒子，里面有圣经，有人小小一本，有人很大一本，抱着一个大箱子哈。总之呢成年礼之后12岁之后，代表这个犹太男孩子就是成人了。成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家里面他要参与爸爸的属灵的责任，就是要读经祷告，家里的礼拜他要起来祷告，他要预备读经，他要背圣经。所以呢这个是家庭的属灵教育。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若是我们能这样做，那我们的下一代肯定是爱主的，不会离开主的。那路加第2:49-50呢，这里就记载这个他们一起，当耶稣12岁到圣殿去过节的时候呢，因为是很多人一起去过节哈，就是朝圣这样的一个旅途，所以可能亲戚朋友邻居一起去，然后父母就结束了就回家了，走了半路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找来找去找不到耶稣啊哈，那他们就没办法，只好再回去。当他回到圣殿的时候，他们很惊讶的发现耶稣坐在一群文士教法师的当中，跟他们谈论圣经。你想想看哦，这真是个天才。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但是你也看到这个母亲玛利亚对他的教导，他12岁已经熟读圣经，他可以像这些圣殿里面的，就说好像今天的神学院老师一样，跟他们问神学问题、圣经问题。然后当他父母很着急来问他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呢？耶稣却这样回答，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原文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很奇妙的，这个经文，其实我想如果我是玛利亚，我当时在那边我会想，为什么我的儿子会对我说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时候耶稣已经相当慢慢的去了解他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样的角色。玛利亚因为儿子所说的这个话，心中开始有了界限了。我想他从小可能一面在看，这真的是神的儿子吗？到这时候他应该相当明白，这个孩子是属于圣殿的。我们如果记得撒母耳的事情，就知道他的母亲3岁的把他送到圣殿，在以利的手下去学习圣经，学习怎么样服侍神。所以12岁是不小了，在犹太的文化不小了。所以呢，我想这个时候玛利亚开始体会到他跟他的儿子是有界限的。我想在座的母亲都有这个时间点，对不对？你会发现你的孩子跟你有所不同了，他真的长大了，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发现啊，这个孩子今天我真的觉得他长大了，也许是身高比你高了哈，也许是他知识比你广了，也许是他说了一些让你很感动的话，或者他的行为有一些的改变了。所以耶稣自己也说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深深的知道，当他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是神的独生子。我想这个时间玛利亚慢慢的了解这个儿子跟他从人的层面来说是渐行渐远了。但是母子之间是要有界限的，为什么呢？其实当孩子有一个成年礼12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个界限了。当孩子上大学18岁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意识到那个界限，孩子不只是属于我了，他有他的天地。有界限才会有真正的关系。我记得我的儿子上大学以后，那个走了，他上学家里就空巢，我们就有一个儿子就牧师跟我，我刚好到图书馆门口，哎，不知道谁放了一个气球，我刚才看到天上一个气球，就是又飘越远，又飘越远，直到我看不见。真的是我有个很深的感动，我还写了一首诗哈，杨凡，儿子，我让你海阔天空，我让你起帆，我放手。我们的人生，我们跟孩子的关系都需要有这一刻。在去年有一天，大概9月、10月吧，主日崇拜后，我很喜欢看天空啊，所以我就走出去了，要回家了。我看到我们教会门口的树林有一只老鹰飞出来，可是很特别，那个老鹰飞的时候，它翅膀上就一只小鹰。 然后我就看着他，我真希望当时有个很好的录像机。那个老鹰就飞了一阵子，然后他就把孩子放下来，就让那个小鹰在那里挣扎一阵子，在那乱飞哈，然后他再飞到他的下面，再把它放到他的肩膀上，再飞高一点，再把它放下来，那个小鹰就在那里挣扎。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我们的母亲都是一点一滴为我们吃饭，为我们换尿布，用奶瓶喂我们，然后教我们很多怎么穿衣服，怎么穿鞋，怎么走路。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母亲就是这样，当都要放手，你不能永远把你的孩子驮在你的背上，直到他结婚，好，直到他做了爸爸妈妈，你还要去管他的孩子。这是我们中国的母亲跟祖母哈，我现在正在学哈，我的孙女儿这两天刚会走路，所以呢，在学走路的过程，你就不能老抱着他，你要慢慢教他自立哈。所以这是母亲之间、母子之间需要的一个界限。还有呢，我们接下去看，当耶稣出来传道以后，你会看见他母子之间那个关系，经过了30年日日夜夜的辛勤的教导和爱和抚养，到了30岁，耶稣出来传道，第一个行的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2:7-5，在迦拿的婚宴，当酒没有的时候，那个玛利亚就说，哦，那个你问耶稣才有办法的，然后呢他就来跟他儿子说，哎，他们酒用完了，然后耶稣就对他母亲说，啊，妇人，母亲哈，或者原文是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他的母亲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妇人不是说，哎，女人，你跟我，我跟你什么相关哈？那个在犹太文字里面，那个妇人是个尊称，叫英国的 madam 哈，英文的 madam 就是说尊贵的妇人哈，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尊称。他说，我跟你什么相关呢？我时候还没到。我想玛利亚已经很看得清楚这个儿子，30岁你看得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将要做什么事了。所以，但是耶稣自己知道，我说他有界限的，他们两个人之间他知道他是谁，耶稣知道自己的角色身份，玛利亚也知道，他们之间有一个默契，有一个互相的信任。所以他母亲也就跟他的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母子之间是要互相信任的，还有互勉。马太福音12:46，当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一次很多人在那里，然后呢，他的妈妈跟兄弟弟弟们来了，要找他，要跟他说话。你想想看哈，一个孩子养那么大了，现在他是从拿撒勒走到加利利海，到北到边境撒玛利亚，南到耶路撒冷去了哈，到处去传道。你说这个母亲会想念他吗？会的。而且呢，耶稣基督好多次人家已经要杀他了，所以你作为他的母亲，是不是有很多话要跟他说？甚至你追着他跑哈，儿子啊，我听到消息，人家要杀你，今天不可以去，这个月节你千万不要去圣殿。弟弟一起来劝他哈，但是耶稣说，看哪，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个话是对弟兄姐妹说的，要弟兄姐妹遵行神的话，也是对他的母亲说的。我做一个传道人，我这个非常理解。很多时候我在照顾教会里面的妈妈们啊，伯父伯母们，我心里是把你们当成我的父母亲，因为我的父母亲不在我的身边。我每一次在关心教会的年长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心里都祷告，我的父母远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我祷告教会里也有人这样的关爱他们。所以路加福音11:27-28，有一次耶稣讲道的时候，众人中有一个女人大声喊着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的，却还不如听神之道的遵守神的话的更有福。 真的是这样哈。耶稣再一次的不但告诉他的母亲，也告诉众人，他也肯定母亲玛利亚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肉身的母亲。所以你从这些经文你就看到哈，我们不但认识到玛利亚是一个敬畏神，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你也看到耶稣基督的他有100%的人性，因为他从母亲怀胎生出来的，他也100%的神性，他非常知道他的身份，将来他要为赎人的罪上十字架。所以呢有一次有一个人就来跟耶稣说啊，我很想跟随你，但是呢请让我回家去埋葬我家里的人。那辞别和埋葬意思不是说家里有丧事，而是说我要去等到我的父母亲年老了，我去跟他们告别了，我抚养他们奉养他们，到甚至到他们已经回天家了，然后我再来服侍你。耶稣基督就跟他说，福泽离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我几年前遇到一个很属灵的师母，孙长爱卿师母，她很年轻的时候在文革的时代就有机会来到美国来深造，后来她成为一个传道人，嫁给一个牧师，她成为传道人。她的母亲在中国过世了，家人都不敢让她知道，因为不能回去，当她知道已经是2年后的事了。那所以我很知道他的心情，所以呢当他讲完道，我就私下请他到牧师的办公室，我跟他说，师母，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也常有这种心情，我的母亲远在那么远的地方，我的父亲也是，我的婆婆也是，我很想，我常存亏欠，我很想回去奉养他们。我说怎么办呢，我是个传道人，神带领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我没有办法做决定。我来美国不是因为儿子，我没有美国梦，我若有一天回去也不是因为我的父母，因为这个师母跟我说，姐妹，我们做服侍主的人忠孝常常不能两全，当你不能够尽孝的时候，你要选择尽忠于主。我当时就在他面前泪流满面。好，所以呢母子之间要互勉。我大概一个礼拜打电话，一个月打电话，不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才能打电话回家一次。我的母亲每一次都跟我说，我母亲信主是因为我哈，因为我是家里第一个信主的，她因为爱我，她对我的信仰就有兴趣哈。这个女儿为什么要去信耶稣，她也信了主了，从此以后她就是为我祷告，每一次打电话回去他都跟我说，你放心，我大概3-4点就起来为荣储祷告，为你祷告，为家里每一个孩子，为每一个孙子祷告。所以母子之间要用神的话，要用敬畏神顺服神，要读经祷告，彼此互勉。还有母子之间互爱，大家都知道当耶稣最后真的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剩下那么气若游丝最后一口气，他把他的母亲交托给门徒了，他说看啊你的母亲，然后跟他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从此以后那个门徒就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家里去了。我们不知道玛利亚最后活了多少岁，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爱是这么，对他的母亲的爱这么深，所以呢他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他所信靠的靠得住的门徒。所以母子之间是有互爱，那个爱里面是有责任的，爱里面是有责任的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好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学生，我们在这我们说我们爱母亲，其实我们要为他们负一些的责任，尽我们的可能去爱他们哈。有一个很感人的 YouTube，我想请大家看一下，我们从3分03秒开始，请大家安静的看。
奉神日，
在新约以弗所书一样的这么说。对不起，当孝敬父母，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有的诫命里面，十诫里面就是这一条带着应许。我们若孝敬父母，我们可以在世上长寿，也要长保和好。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好。在这条生命的长河里面，我们一定跟母亲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或大或小，一定有过争执。甚至到今天，你跟你的母亲或者孩子跟你不说话，不来往，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和睦。趁着还有今天，中国人说子欲养而亲不待，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孝顺父母已经不在了。中国人也说百善孝为先，盼望我们借着对母亲的爱，也把它扩大到叫对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爱。很多时候，时候不多，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让我们好好相爱，让我们不要再彼此论断，让我们不要再分门别类。我们愿神的爱滋润融化我们之间的分歧，因为时候不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母亲节再次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在世上为我们预备母亲，生我们养我们大。无论我们的母亲跟我们的关系如何，主啊，今天求你借着圣经上的话，当孝敬父母，让我们趁着还有今天，我们今天跟他们联络，跟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和好，跟我们家里的兄弟姐妹和好，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和好。因为我们不是永远有机会说对不起，不是永远有机会向我们身边的人表达爱。感谢主，因为你爱我们，所以我们能彼此相爱。因为你来到世上，你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愿主你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就好像这个教堂旧堂 B building 即将被拆毁。主啊，拆毁 CBCGL 人与人之间的墙，让我们以基督的爱彼此相爱，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